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327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走在神路上，兑现自己的使命。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6年7月25日。我是山区农村的大法弟子，今年73岁，1998年喜得大法。那时我身体健康，没想健身，就是感觉这个法好。修炼至今，身体一直硬朗，28年从没吃过一粒药。每天早晨3点10分起床晨练，发完6点正念，开始做正实法的事。我有大小3辆电动车，每天都把电充得满满的，有正实法的事随时能走。家人都支持我修炼，我没有收入，只有社保给的那点钱，生活拮据了些，但我从不赶集逛店，极少购物，填饱肚子就算。别人看我生活清苦，但我明白生命的真正意义，忙碌而幸福。我文化低，小学都没读完，但在助师正法、救度众生的征程中，时常能感觉到师父对我的加持，每天做着许多人看来我难以企及的事情，就这样平平淡淡的春夏秋冬，每天生活的充实而快乐。第一部分，走在神路上，兑现自己的使命。我的家庭资料点在师父的看护下，在众同修的帮助中，平稳地度过了20个年头。我一个没啥文化的农村老太，是怎样驾驭这些不断更新迭代的高科技产品的呢？下面把近来运作机器的一些神迹与大家交流。一，我有一台使用颜料墨水专做真相币的机子。一次，同修拿来5-6千元，多为1元的纸币。制作时，机子出色不全，清洗打印头后还是不行，一会儿缺这色，一会儿缺那色，怎么弄都不行。我是个急性子，但我还是稳住了心，心想，机器是人造的生命，而人是神造的生命。我们又是走在助师正法神路上的修行人，现在机子有问题，我不能用人念去看待。从法中知道，人有病是业力所致，现在机子有毛病也是某种业力所致。这个机子不是普通的生命，是我的法器，这是在向我示警呢，是我有了问题，是我的那颗本应纯净的心被执念困扰了。我就静下心来和机子沟通，是我有一颗急躁心，做事不够沉稳，有时太注重结果而忽视了过程。我会在大法中归正自己，你也要归正你自己，咱们要一块儿完成助师正法、救度众生的使命呀。一边与机子沟通，一边求助于师父。之后再试，一切正常。就这么一个正念，师父就管了我，机子归正了。当时感动的我是哇哇的大哭啊，真是太谢谢师父了。二，5290型打印机的下纸盒不进纸了，只能用后进纸。后进纸打印慢，不方便，声音又大。技术同修来了，说曾有人有过这种类似情况，打印机快打印30万页了，也许是电机的问题。于是我们和市技术同修联系， 人家让把机子弄去，找人给修。我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儿，机子不应该有问题，应该是我有问题了。因为每当遇到问题时，老爱就事论事，用人念去看待。比如，一旦同修做事拖沓，不能够如我所愿，我就心生怨恨，抱怨同修太看重常人的事情，太常人了，对同修说话也就缺乏善意了，而不能站在同修的角度，设身处地去替同修着想。修炼人永远应该归正的是自己，时时要做一个为他的生命，我还远远没有做到。想到这些之后，再见到技术同修，我就正念很足地说，这机子没问题，你给看一下吧。他就简单地做了一下指道清洁，结果机子正常运作了。如果弄到市里去，花钱不说，还得折腾好几天才能弄回来。这件事使我更意识到，遇事不能一味抱怨，而是要看看自己的起心和动念，看自己的一丝一念在不在法上。前些日子，笔记本电脑出现了问题，打印的版本和电脑上的预览不匹配，换个电脑也不行，一会儿行，一会儿又不行了，怎么弄也不行，技术同修也没弄成，耽误了他很多时间。因为我供现成同修使用资料，这么多年从没耽误过，绝不能因为我的原因影响了大家救度世人。我就把电脑送邻村懂电脑的同修那儿。回家后，我静下心来尝试鼓捣家里的电脑，鼓捣着鼓捣着，也许是师父看到了我有一颗想要做好的纯净的心吧，突然就像师父抓着我的手一样，往那个地方一点，就把问题解决了。我激动的心情真是难以言说呀，立刻去同修那儿取回了电脑，也避免再耽误同修时间。我这样一个近似文盲的农村老太，能做得了这些吗？都是师父在做呀。正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所说，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。此时，我对师父的这句法又有了进一步的领悟，真是太谢谢师父了。第二部分，给有缘人讲真相。其实，在集体学法、送资料或乡里乡亲有婚丧大事之外，我很少外出的，但很多时候看似巧合似的，师父就把有缘人领到我跟前。那次去给远地同修送真相币，返回时遇到一男子开着三轮车截住我问路，我下来一问，原来是从大山沟里来的一位78岁高龄的老人。我当时想，这是师父又把有缘人领到我这儿来了，我就给他讲真相，他用真名退了队。我说，你咋这么大的缘分啊，茫茫人海我们相遇也太难了。他问我的年龄，称呼我妹妹，握住我的手说，有机会到他们那儿，他管饭。我把他领到大路上后，他一个劲儿地说，谢谢好妹妹，谢谢好妹妹。也是啊，现在世风日下，热情厚道的人也真是难遇了。一次在马路旁等同修，我的电动车旁边有辆汽车，他启动汽车时把我的车给刮了。他下车看了一下我的车，说给我修车。我就说，我修炼法轮功，不用给修。我给他讲了真相，他用真名退了队， 临走时，他连连说：“谢谢阿姨，谢谢阿姨。”前些日子，小组集体学完法，顺便给邻村同修送周刊。同修是中医，正在为一位女士扎针。我问那位女士：“你了解法轮功吗？”她不回答。我就给她讲天安门自焚事件。她说早就对法轮功有所了解。之后她痛快地用真名退了队。今年四月份，听说本村表哥在病危中，已不能吃东西了，心想，怎么也不吃东西了，就别买礼物了吧，自己家庭经济这么困难。后来一想，不对，还得符合常人社会的习俗，我就去小超市买了十斤鸡蛋，顺便给店主讲了真相，做了三退。见到表哥，他神志还清楚，我俩拉话之后，因他的家人行动不便，我就开始打扫他家的卫生，把屋里、院落、厨房都打扫得干干净净，才回家。表哥当过兵，是个无神论者，给他做过三退了，也可能是碍于面子，勉强退的吧。就在当天晚上，表哥去世了。我们这儿有风俗习惯，一般是灵柩在家停放三天之后才出殡。如果出殡那天碰上初一或十五，灵柩就得停放五天。表哥去世时是十三，只能停放五天了。要是三天的话，人们赶着出殡的各种事务比较忙乱，很难有时间听真相。这下正好我有充分时间讲真相救人了，我就在家开始发正念，求师父帮弟子顺利救人。这几天虽然忙碌，但我正常晨练，发完六点正念后赶去他们家做早饭。因最后两天是流动餐厅，饭不用做，时间上更充裕，我就在各个时间段利用人们停下来的空闲给他们讲真相做三退。每天晚上都有整夜守灵的，还有左邻右舍，你来我往都是熟人，因为时间充裕，真相能讲到位，他们基本都认同。有其他同修给做过三退的，但真相还不太明了的，我就详细地讲给他们。表哥儿子的同学都是年轻人，给他们讲没有一个反对的。就在快撤席时，有人坐到我身边，我知道是师父把有缘人领来的，就抓住时机给他们讲，一说就退。当然以前同修们发资料做了铺垫，也肯定起了作用，还有远嫁这里的陕西姑娘也都听闻了大法真相，做了三退。那天忙完回家，路上遇到两个年轻人，他们车骑得很快，超过了我，可在半路上他们停下车去买东西，我正好赶上他们，心想也是师父引来的有缘人，就给他们讲现在都在三退，就是退党、退团、退队。其中一人说，正准备花钱托关系入党呢。我说，快保小命吧，大势所趋，邪党就要完结了。他们都顺利地退了。期间最值得一提的就是表哥的弟弟，他当过兵，是党员，在深圳工作，是信佛教的，给他讲过多次都没有退，我也就泄气了。我想这次他肯定回来，我就提前又针对地给他发正念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三》，全面解体三界内一切参与干扰正法的乱神一文中告诉我们，大法弟子稳定地做好三件事， 不要出现人心的浮动，希望大法弟子用神的正念走好最后的路。我在发正念时，就加上师父讲法的相关内容，还真管用。我流着泪给他讲天安门自焚，哪有头发和汽油瓶不烧，只把脸烧坏了的？那是一场骗局，把中国人都害了。我还讲了我在大法中怎么受益，最后他顺利的三退了，还说回去帮他妻子退。他们经常去香港，也可以去那儿退。可能自己有这颗救人的心吧，师父就帮了我，真是讲一个退一个，都是真名退。乡里操办婚事也是讲真相救众生难得的机会。前些日子邻居家操办婚事，用的流动餐厅接的是我家的水电，办事主家可能比较忙，顾不上管，我就当成自己家的事照管着，一直到晚上收摊，把东西全部收拾到我们院子里。期间利用干活人进出院落的间隙，我瞅机会给他们讲真相。不管是老板还是大厨以及其他工作人员，都用真名做了三退。还有做过三退的两个帮厨，在第二天又换了新人。我暗自高兴，有缘人啊，师父都在看护着你们呢。这样整个流动餐厅，包括更换的新人，一共七人，全部三退。我心里明白，自己所为与做得好的同修比，差得还很远。家中的事很忙，总感觉每天的时间不够用。虽不能经常出去讲真相，可是只要能碰到有缘人，第一念就是让他们得救。我们只是跑跑腿，动动嘴，都是师父在往前推我们啊。后记：就在把稿件给同修整理时，专做书皮的机子打印头出现问题了，拿清洗液清理半天，还是没效果。蓝色只打一张就不行了，心想，缺蓝色，我也不懒啊。静心和机子沟通还是不行，我就想，别的机子能现奇迹，你咋就不行呢？我就和机子说，现奇迹吧。十来天过去了，平时积攒的资料不多了，我想开机试试吧。开机时先求师父，师父啊，资料快没了，要误事了，请师父帮帮弟子吧。结果开机后一切正常，我做了一上午的书皮，直到中午12:30才去做饭。一看墨盒三种墨水都要见底了，一旦墨水见底进入空气就麻烦了，我赶快加好墨水。师父时时刻刻都在看护着弟子啊，弟子感动得流泪呀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向内找，去各种人心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静慧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7月29日。我修炼大法20多年了，虽然三件事都在做，可是到该提高心性的时候，不能用大法及时归正自己， 感觉自己修得不扎实。今年，我在真修、实修方面下了一些功夫，在一点一滴中去自己的各种执着心。下面交流自己的一些修炼心得。一、去怕心。在2015年的一次面对面发真相册子的时候，我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，被绑架拘留15天。回来后，我很长时间不敢再出去发。后来在同修的帮助下，我又逐渐地走出来。可是每次心里都有点紧张，不稳。我就对那个假我说，你不是怕吗？你越怕我越发。就这样，慢慢地在师尊的加持下，我自己又敢出去发真相资料了。在2019年瘟疫来了的时候，即使恶人蹲坑跟踪，我也正常出去讲真相救人，一直到2023年他们才消失。那时候对我心性的考验感觉很大，现在回头看看什么也不是。虽然事儿已经都过去很久了，可是在我的心里还是有阴影。那是有阴影，那个怕的物质时不时地往出冒。在不断地去怕心后，现在我已经从根上去掉那个怕的物质了。在本地有一个邪恶的展板放了挺长时间了，小妹同修说，哪天下雨咱姐俩打着雨伞去清除掉它，因为那里有好几个监控器。我就想不能让它毒害众生，不把它清除也会对我们救人有干扰。假如明天正法就结束了，我们这里还有诬陷大法的东西，我们就没有做到维护好大法。于是我决定去清除邪恶展板。那天天还没有完全黑，我就一路发着正念自己去了，只看到在我的前面有一个人影，离我很远。到了那里，我没有看到一个摄像头。我不慌不忙，非常顺利地清除掉了展板。一到家正好该发正念。我是关着天目修的，从来没有什么感觉，这次让我彻底地去掉了怕心，知道师尊就在身边，时刻看护着我们这些弟子，有师在，有法在，什么都不怕了。我体会到要有决心去掉不好的心，勇敢地去做我该做的，师尊就会把不好的物质给我们拿掉的。二、向内找，病业磨难消。我每次过病业关的时候都是来得猛，去得也快，一般两三天就好。同修们说我找对执着了，好得就快。每次学法学到吃肉问题的时候，我都心里想我对肉不感兴趣，可是就在前几天，我不知咋的了，就想吃肉，越是肥肉越觉得香。一天早上起来，我吃早餐就吃了一根玉米和豆角炖肉，里面有好几块肥肉，我都吃了，怕剩了扔了浪费了，就都吃了。中午饭包饺子，我就把煮坏的几个饺子吃了，心里想晚上就不吃饭了。没想到晚上女儿回来买的烤鹅，鹅头上没有多少肉，要是不吃了第二天干瘪了就得扔，我就给吃了。结果到了晚上，我就开始上吐下泻地折腾了一夜，害得女儿也没有睡好觉。女儿说，妈呀，你就是太馋了。我心里挺不是滋味的，想我也没有天天大鱼大肉的吃，偶尔吃一次半次的怎么馋了呢？我就开始静下心来向内找。那几天我心里一直惦记想去饭店吃烤肉呢，这不是馋是啥？对吃的执着，喜欢吃辣的、酸的、甜的，吃什么都可香了。以前我看到小妹同修吃饭吃得又快又香，我在心里还嘲笑她没出息，吃什么都那么香。其实我不是也那样吗？同修就是我的镜子呀。我还有个不好的习惯，什么都不舍得扔，剩饭剩菜都放冰箱里，自己慢慢吃，好几天的也不扔，就是仗着修炼人胃肠好，其实是利益心太重了。哪个店铺要是甩货，不管是吃的还是穿的，我都要去看看，有便宜的 就赶紧买点，很怕有便宜的好东西自己被落下。这利心有多么强。这次出现的假象还有一个原因，是我自己求来的，动了不好的念。因为孩子们放假，我们两口子就帮女儿忙，去了4天，我一个字没有看，没时间学法。我就想，非得让我闹毛病才能回家吗？我要是在女儿家吃饭晚，吃饭的点正是中午晚上发正念的点，我不把发正念当主要的事放在先，每次都在想先吃饭，回头再补上发正念，把吃东西看得多重，这是多强的对吃的欲望执着。我就和师尊说，我一定会去掉这些不好的人心。结果我的胃肠很快就好了，一切都正常了。3，修去对丈夫的怨恨心。我娘家没有男孩子，只有我和妹妹两个女孩，从小我就乖，从来不和妹妹打架，有好吃新衣服都可着妹妹。我是老大，应该为父母着想，找对象就让妈妈来选，找个能干活能帮上我家，能给父母减轻一些负担的半个儿子。我丈夫能干活过日子好样的，就是脾气不好，还没有结婚就骂我，我都忍着让着他。可是时间长了，虽然表面上没有和他计较，在我的心里对他有了怨恨。有一次我们吵架，我没有忍住，说出了修炼人不该说的话，也把我对他这么多年的怨恨全都暴露出来了。今天把这颗肮脏的心彻底暴露出来，不允许他在我的空间吵。现在丈夫也得法修炼了，脾气也好了很多，就是有的时候在过病业关时心情不好，发发脾气，平时挺好的，希望他早点把这个关闯过去，我们一起和师尊回家。4，生出慈悲心，放下生死。前几天我发真相册子，警察又来了，在师尊的保护下什么都没有发生，摄像头什么都没照见。同修们说，大姐，你是不是当时的心态不纯净，带着不好的心去发的？我就找了找，我有一颗不好的心，想让他们，就是警察，看看那些迫害大法弟子的人遭恶报了，你们也快了。我没有慈悲救度众生的心，而是争斗怨恨，这不是大法弟子该有的恶念。那几天我心里有点紧张，就多发正念，解体那些败坏的物质。晚上我学各地讲法的时候，我豁然开窍，师尊是用这些假象让我放下生死呢，我心里敞亮了。层次有限，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